金头虎贾明奉命去请武圣爱莲池。他一个人呢觉着孤单，提议要带着杨香武。杨香武一拨了脑袋，别去，我刚回来，气儿还没喘匀乎呢。
拉倒吧，我气儿还没喘匀乎呢，你这叫舍命陪君子，跟着我走一趟吧。
大伙全乐了，你看他俩老在一块拌嘴，动不动就翻脸，但是谁还都离不开谁。诸葛山真就说，香武啊，按理说你刚回来应当歇一歇，但是情况特殊，你就陪着走一趟吧。
哎，好嘞，既然您老人家发话了，无论如何我也得跟着去了。
就这样，二小打点应用之物，离开渔户村，赶奔松竹观。那边说松竹观在哪儿呢？在湖北呢，老远老远了。一出门他俩就拌嘴，杨香武就说，哎，我贾明，你小子会算账不？
怎么不会算账？
你算一算，咱这在哪儿？咱在海州啊，到广西松竹观万水千山，哎，往返六天呢，这不开玩笑吗？咱俩要长翅膀嘛，还差不多，要不长翅膀累死也回不来。
哎，小子，你别钻牛角尖儿，这叫长打短用，你懂吗？那六天回不来还把咱吃了，
是不是呢？咱就答应答应大伙乐，咱尽量去办，争取早一天回来，皆大欢喜。实在回不来也没办法。
你干嘛那么认真呢？
嗯，可也是，是这么个理儿。
不过咱们既然红嘴白牙说了，就得认真去办呐。咱哥俩得辛苦点。
那当然了。
他俩怎么说的就怎么办的，离开渔户村呢，加紧赶路。没人的地方，两人往下一塌腰，施展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。这个跑得锻炼，练武的人一开始腿上绑沙袋子，他得练这个基本功啊。像他们能不会吗？往下一塌腰，磕膝盖顶前胸，脚后跟打屁股蛋，陆腹鹤行，这一口气就几十里。跑完了累得通身是汗，找地儿往那一坐，呼哧呼哧紧喘，歇那么一会儿，喝点水，吃口干粮，接茬还往前跑。这两个人就赛开跑了。要说杨香武的轻功超过贾明，他长得也单薄，杨香武动作十分敏捷，但是他得等着贾明。贾明草包肚子罗圈腿儿，虽然会比量，他这玩意儿吃力的多呀。有时候杨香武没怎么地呢，贾明受不了了，
干不急，等一会儿。哎呀我的妈，哎呀累死我了，你跑那么快干嘛？跟兔子似的，
你看不得抓紧吗？我说你怎么跑不动了？
实在跑不动了，哎呀我这腿都疼死了。哎，我干不急，咱俩商量商量。
说吧，你小子狗嘴吐不出象牙来，又想什么道呢？
我实在跑不动了，要想咱跑得快，你得背着我。
得待着，我背着你。你小子小150斤，得把我压趴下，将就点吧。
歇够了，他们还接茬往前跑，饥餐渴饮，昼夜赶路，真够辛苦的。这一天他们就走进大山之中， 下手指的一算，出来三天了。这到松竹观呢，还得几天呢？哎呀，也不知道九龙山石海岛有什么变化，也不知道鱼护尊有什么变化。一想到这是心乱如麻。他们一口气又跑出挺远来，看了看前面有片树林。贾明就说：“哎，干不寂寞，是实实在在的跑不动了。哎，进树林睡他一觉，睡足了，咱再赶路。”杨香武也有点累了，
行行行行，
俩人一口气进了树林了，找了块干净的地方，往树上一靠，两个人是闭目养神。
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二大爷太损点了。好活轮不到咱头上，你还不如不来了。人家在家吃得香睡得好，你看咱俩跟兔子似的漫山跑。
算了算了啊，既然你答应了，你就别后悔。你倒霉，我呢，我刚回去就陪着你漫山跑，你说我倒霉不？
啊，行了行了，别说别说。
两个人嘀咕了一会儿，谁也不言语了。你看他俩不言语了，就听树林的深处传出沉重的声音，紧跟着听见有个男人在那哭。
嗨，白活呀，白活呀，人不能有贪心呐，有贪心就没有好结果。啪啪啪，
打什么玩意儿呢？两人同时把眼睛都睁开了，顺声音一听啊，好像有个主自己撤自己的嘴巴子。
天哪，生有处死有地呀，这就是我葬身之地，我还活个什么劲儿我
呀。俩人就站起来了，心说莫非有人在这寻死，这干嘛？两个人的疲劳一扫而光，顺声间他就学嘛，就走进森林里头了。穿过这树空，恍恍惚惚看见在一棵树下站着一条大汉，这条大汉有一对铁鞭放在地上，树上拴着套，看来这位啊要上吊。上吊之前是自言自语，顿足捶胸，声泪俱下。
我还有什么舍不得？我谁都对不起，我死了吧！
拉这套刚要套，贾明和杨香武焉有不管之力呀？请人虽然着急，但是眼前的事又不能不管。贾明喊了一声：“
慢着，
慢着！”
这一嗓子吓得这人一哆嗦，松开手了。回头一看，杨香武、贾明来到近前，那人揉揉眼睛：“哎呀，是你们二位啊！”这不是贾少侠、杨少侠吗？贾明一看认得，
哎，我瞅你这么眼熟，你不是双边将李永兴哥们儿吗？
啊，是我呀。
哎呀，你真有出息，几天不见跑这上吊玩来了。
嗨，上吊还有玩的吗？我现在走投无路了。
哎，别把套解下来，咱哥们有什么为难的事商量商量，我们要能帮帮忙就帮忙，帮不了忙我们办我们的事儿，你接茬上吊。
李永兴把绳套解下来了，三个人是席地而坐。这李永兴啊，一把鼻涕两行眼泪，跟贾明和杨香武把经过讲述一遍，是这么回事，是这么回事。
哎，我实在没法活了，我对不起四邻的，我这不这这。
啊，原来如此。那位说怎么回事呢？双边将李永兴没什么名，他亲叔叔可了不起，就是十三省总镖局副总镖师神刀李刚李四爷。李刚是他亲叔，他是李刚的亲侄儿。干嘛跑到这上吊来？当然有为难的事。这个李永兴啊，也在南京，在东关开了一处小镖局，叫永兴镖局，就按他的名字起的。但他这个小镖局啊，要比起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差得多。但是人家呢也活着，大钱赚不来，小钱不断。本来这个李永兴很有能耐，掌中一对双鞭所向无敌，两臂一晃也有800斤的力量，堪称一员猛将。李永兴啊，到了南京来投靠神刀李刚，想在总镖局混口饭吃。那个我叔叔在这是副总镖师，这都是熟人，我在这混口饭还难吗？我也不是赖衣求食，我本身确实具备这种能力。但李刚怎么想的呢？李刚不愿意侄儿在这干，明明分派的合理，别人也得有怨言。你看看，他叔叔是副总镖师嘛，能不关照他吗？事亲三分相吗？就怕落埋怨。所以神刀李刚就跟侄儿商量，你不是想保镖吗？你自己另开一个镖局，没钱我给你拿，别一个锅轮马勺，到时候说不清讲不明。所以把这个程佩厉害跟永兴一说，双边将也同意叔叔的观点，自己凑点钱，李刚给拿点钱，同在南京就开了一座小镖局，起名叫永兴镖局。还是那句话，自从买卖开张之后，大买卖不敢接，小买卖不断，他那伙计也少，就二三十人，混饭吃还是绰绰有余的。李永兴没事的时候就上总镖局那儿坐着去，因此跟贾明、杨香武、黄三太等等处的是滚瓜烂熟，弟兄之间不分彼此。永兴镖局有点事儿呢，总镖局也不能看着不管，哎，也给帮忙。总镖局人手不够，有时候也把他借用过来，也给帮忙。当然说帮忙，该给钱给钱，双方处得十分融洽。自从圣英不做总镖师了，这十三省总镖局的买卖一落千丈。尤其现在摊上九龙山石海岛的事儿，镖局子接近就要黄了，人们全为救圣英，全为老圣爷的事儿忙活，一般的买卖不接了。所以这永兴镖局兴旺起来了，哎呀，找他保镖的，求他帮忙的人陆续不断，黑天白天都有人把李永兴给忙活的，一天连吃顿饭都吃不消停。前些日子接了笔大买卖，是南京城的药铺的掌柜的。这药材能价值多少钱呢？能价值50万2白银呢，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而且人家东家说得好，只要我们钱挣到手，给永兴镖局3万2银子的报酬。3万两，在那个时候这数目太可观了。李永兴啊，激动的睡不着觉了，心说我这买卖我接不接， 不接太可惜了，接买卖太大了。我打这镖局的成立以来，也没接过这么大的买卖。万一有失，我砸锅卖铁，我也包赔不起呀、啊。我就是死路一条啊。但是又一琢磨，钱不能不挣，这药材往哪儿送啊？送到海州，路途不算太远，真格的我精神点，我就那么倒霉，该挣大钱的时候就出事儿，不会的。他抱着侥幸的心理把买卖接了，双方签订合同，官准立案，把手续办下来了。那怎么还得官准立案？这么大的事情，官方不承认行吗？将来出了事儿，你镖局子得负责任，你得包赔人家全部损失。不出事儿，对方把银子得兑现。官府备案就是找一个讲理的地方，手续都办起来了。李永兴是亲自出马呀。把镖局子几乎就关了，留下俩看门的，剩下24口子全起了身了，押着这只镖赶奔海州。您还真别说，什么事儿都没出，很顺利的到达了目的地。你看，把这个药材出手了，人家东家把银子也挣到手了，还要把这个银子拉回到南京，跟这李永兴这一说，永兴说好吧，反正我们也是回去，这回押的是现银呢、啊、担子就更重了，来钱没事，回去能有什么事儿？结果想错了，路过一个地方叫段家岭，就前面这个大山，没想到走着走着一声呼哨响，下了六七十口子到这给拦住了，别走了。李永兴的脑袋嗡了一声，心说怕出事，怕出事，出事了，赶紧从马上跳下来，手提双鞭来到前头，一看对面站着四个大个，每人掌中一条混铁大棍。李永兴一看认得，这不是老段家哥四个吗？段国良、段国强、段国金、段国银，号称段家四虎啊！原来的时候就打过交道，他妈这几个小子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惹不起，说客气话吧。李永兴把双鞭背上，一抱拳：“哎呦，我当谁呢？闹了半天，你们四位呀、啊！”几年不见了，四位挺好吗？这四个小子沉着脸不言语。我四位啊，怎么把我的道路拦住，有事儿吗？废话，我们是干什么的？我们是吃老行的，把银子留下。李永兴，看在咱们过去有一面之事，不伤你的人，光要你的钱，怎么样？牙崩半个，说个不字。李永兴，你别仗着你叔叔李刚有两下子，他远水不解近渴，今儿个你们这二十几个人一个也过不去。三说两说说翻了，只好武力解决了。李永兴一个人，人家哥四个呀，四条大棍子，最后把李永兴战败了。他这一跑，伙计们也跑了，银子整个让段家四虎给劫去了。50万两一白银呐、啊，那不是个小数目。这一劫走之后，那没个要回来呀、啊。李永兴一琢磨，走投无路了，干脆死了吧。现在追悔莫及呀、啊，人倒霉。就是因为有贪心，您看吃亏上当都是贪心不足，如果相反的没有贪心， 就不会惹出这么多麻烦来。临终上吊，巧遇金头虎贾明和赛诗前的杨香武，
都熟人了。他哭着把这事一说，你们说怎么办？50万两白银呢，我拿什么给呀？砸锅卖铁我也还不起呀，我不死等什么？
你说这老段家这几个小子，原来是不是在莲花峪
啊？对呀，跟着镇八方林世佩呀。林世佩后来跑了，他们也跑了，也不怎么就跑到这儿来占山为王来了。
老熟人了，我哥们儿，你命不当绝呀，遇上我们哥俩了，我们哪有不管之理呀？你先别死，这事儿咱们商量商量，我出出面看看，能把银子要回来更好，要不回来你今儿啥再上吊，那绳先留着，听别扔啊。
别介，最好帮着我能把这事办成。
那行了，你投钱引路，我们替你办完事儿，我们还得着急赶路呢，还有个事儿呢。
你们是不是为九龙山石海岛的事儿？
对对呀。哎呀，糟糕透了，越陷越深呐。我们去请人去。
请谁？
请武圣爱莲池。
是啊。哎呀，那老剑客一露面迎刃而解呀。
那好那好那好。
三个人凑在一起，李永兴离开树林，一看草棵里头有人晃动。
谁？
这几个人出来了。
镖师，是我们。
李永兴一看是永兴镖局的几个趟子手，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心说刚才我们玩命，你们跑哪儿去了？
都跑了，都是胆小鬼，还在这混饭吃。
那你也不能法不责众啊。把他们几个召集在一起，又找旁人凑来凑去，20多人全找着了，谁也没走，不过都躲起来了。等大家凑到一块儿，见过贾明，见过杨香武。永兴镖局是小镖局啊，一看这二位是13省总镖局的少镖师，格外尊重。这俩人就架不住这个，大伙儿众星捧月一般，他俩连北也找不着了。和贾明简直草包肚子一舔，美的不知道怎么好了，就像个大人物一样，迈着方步跟着往前走。来到段家岭下，李永兴用手一指：“二位少侠，就这儿，倒霉就倒到这儿了。你看前头一块平地，我们就在这儿交手来的。”
我叫官家骂去，
怎么解恨怎么骂，把那老段家四只虎给我骂下来。李永兴也来了精神了，把双鞭一晃，大步流星到了山口，摇着脑袋就骂上了：“
呆毛贼草寇，你们听着，你们爹多娘少的货，劫了我的银子，不得好下场！快把银子给送出来，不然我要踏平山寨，杀你们一个不剩！”
紧跟着，祖宗奶奶就骂开了。这帮人也没什么文化，在家一生气，怎么解恨怎么说吧。有人到里边送信儿去了。
段家四虎一听，什么？
李永兴又回来了。
嘿，小子，该着你死啊！方才没打死你是个便宜，
你想干什么？他们带着50-60人，4条大棍来到山外，跟李永兴一见面，他就问：“小子，你是不是觉着你条命没扔在这儿，你难受啊？”
呸，少说废话，爷爷要银子来了。
要银子？
想得美。
我告诉你，李永兴，那银子我们温丝儿没动， 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要得回去。